林多前书十四章。这个十四章讲什么呢？我们看二十六节，大家一起念二十六节。来，大家讲。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
你看，我们干什么？
聚会。
聚会，聚会的时候。所以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是讲聚会。这一章讲聚会，那么聚会的要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爱，所以第一章第一节，来再读第一节，来。
你们要追求爱。
第一节大家一起读，来。
你们要追求爱，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
第一个是追求爱，第二个追求什么？
做先知讲道。
恩赐。
不是，不是。
做先知讲道。
道，啊，先知
讲道，
讲道，教会。一聚会就要有什么？有道。道是什么呢？啊，神的话。大家记住，一个聚会里边，第一要追求爱。那第二呢，一定要有道。所以有的这个教会不讲神的话，那叫胡说八道。他不讲神的话，有的时候拿一节圣经就来开始演讲了。道，讲道，要用真理来解释这个道，因为道里边都有真理，所以这个道的名字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叫真理的道，一定道里边有真理，没有真理那不叫道。大家记住了，啊，我们这个聚会啊，要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第一个是爱，追求爱。第二个，我们来干什么？来干什么？
听道。
听道。
来听到，听到，所以他必须有先知来讲道，这叫聚会。这章圣经呢是讲聚会，讲聚会。这道里边呢，又有八种话，啊，这一章圣经就讲，有八类的话是道里边要讲的。这些话都干什么用呢？都必须造就人，啊，都必须有一种功能，叫人听了受造就，啊，那么第一追求爱，第二有，第三要有什么呢？要有灵，啊，先知的灵。所以一个聚会里头没有灵，没有灵是空洞的，没有灵这个聚会啊，那就叫人的聚会，有灵就叫神的聚会，神的灵在我们中间啊，这是首要的追求的三个东西。第一是什么？
追求爱。
爱。第二个什么？
道。
道。 第三个灵啊，这三个是一个聚会里必须有的。这个教会里假如没这三样东西啊，那就在那儿唱戏，在那儿做戏，哈哈，在那儿白费一趟时间。这一定要有。那么聚会还有什么呢？我们看第三十三节。哦，三十三节很重要，很重要。等我讲了你就懂了。我今天不能多说啊，我简单的告诉大家，聚会，一个好的聚会一定要具备这些条件。这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我说没用吗？来，大家一起来。
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的，乃是叫人安静。
你看，聚会一定要什么？
安静。
要神要我们什么？
安静。
安静。有的教会吵吵闹闹，有的教会在那里，上边讲道，底下讲得更厉害。上边的声音压不着底下的声音啊，还有这样的，乱得一塌糊涂，那不叫聚会，啊，那个混乱主的道。今天许多教会采取那种方法，错误。我们再看，啊，哈巴姑书。这个新约有，旧约还有，说这个重要性。啊，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啊，哈巴姑书第二章，二十节，最后一节。来，大家一起读两遍，读两遍这个。
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
哎，那个静默就是安静，安静还不说，啊，还得要，啊。严肃的，不是普通的。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降临了，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哦，这个一定要肃静。啊，你看，一个大的聚会，一个重要的聚会。假如国王来了，哼，那你还可以乱七八糟吗？你一定要肃静，甚至大家都要起立，啊，啊，对不对？他一定要肃静，这是礼节，也是应该的。所以聚会，神要我们，也不是我们的，我们又要求大家安静，是。神要人什么？
肃静。
哎，刚才念的圣经三十三节。
肃静静默。
啊，来，我们再来看三十三节，神要的，这是神要的。来，大家一起念《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三节。来，大家一起读。
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
因为神要人安静，不是要人什么
混乱。
啊，所以聚会 越静越好。啊，这个静这个字啊，非常有道理。啊，为什么呢？因为孔子讲过，我们是来干什么？来听道。赶快进来啊，怎么开了门不进来呢？要快点。
sorry
哎，对了对了，今天就在那试探。好，我们说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什么？
安静。
安静。
安静。为什么要静呢？有人读过四书吗？有人读过大学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底下就说了，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你看见了，孔子解说的真好。因为你安静，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能而后能虑，虑就是思虑，虑而后能得。你听到要得着啊，对不对？你必须得要详细的听，慢慢的听，好好的听，安安静静的听，哎，他就得着了。乱七八糟能够得到吗？能不能啊？大家知道这个神的道理非常清楚，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懂这些。这不是我说的，我都是讲这个圣经解释为什么神要人安静。因为你来听到，你要得到，对不对？听到要什么？底下那个字儿是吗？得，你要得到。你不是听笑话可以得不可以得，你听道你非要得着它不行。你要没有得着道，那个道与你何宜呢？没有益处，对不对呢？所以听道就是为要得到。那得呢，就非要静不行。安静，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哎，所以你看大家都静静听，都在用脑子，眼睛都看着我，呵，就安安静静，这样你听了你才得的。这个得在圣经里又有非常以赛亚书第41:20，这句话就是得，这句话就是得到了，啊，这句话就是得。你看，虑这里就有虑，这就跟神的道接上了，啊，所以圣经里啊，无论什么都有规矩，连听道都有规矩。来聚会都有规矩，啊，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规矩你就得到了，你要不按照规矩就是得不到，啊，管小孩要按照规矩，啊，按照神的规矩，那按照你的规矩不行，得按照神的规矩，神的规矩你只要照着去行，什么都行得通。大家听到马马虎虎，啊，还有的人在那儿躺着听，啊，还有人在那儿睡着听，那可是一个人，那就都得不到，得不到。所以，哎，这个听到，啊，要得到，要得着它。得着他就得要安静，安静，啊，这是一定。那么安静也有次序，啊， 所以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性。哎，这是我今天这张圣经啊，我要讲啊，这里边有很多东西，一张圣经里讲聚会，它里边有很多很多内容叫我们注意的啊。那么我们注意聚会来要得第一要追求什么呢？爱。第二呢？
道。
第三呢？灵啊，这三个你得要得到，你一定要得到，那你今天就没有白来。不光没有白来，你还得到永远的好处，因为道是永远的，爱是永远的，啊，灵也是永远，灵是永远的哦，灵你得到它就永远的灵，啊，所以圣经里啊，这个你得到这些东西都是永远的。我们在追求什么呢？聚会来，到教会来聚会，追求什么？请问，追求什么？永远。我们要永生啊，我们到永远里去啊，所以你得不到永远的，你怎么去啊？对不对？这些都是永远的，啊，爱是永远的。刚才阿龙讲了嘛，爱是永远，爱是永不止息，啊，爱是永永远远，什么都过去了，爱是长存的，啊。对不对？如今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为什么呢？因为爱是永远长存啊。这三样都是永远，一个基督徒追求永远就追求这三样东西啊。那么这个圣经里边叫我们怎么样追求呢？所以聚会里边一定要讲解这三样，然后人就得着造就了，在聚会中得着造就。那么聚会呢，一定要安静，不要乱啊，要安安静静。安静干什么呢？思想。我们在念这节圣经啊，以赛亚书，你看这里有思想，所以圣经里把这个都非常有趣，都把它写出来，写出来我们就懂了是怎么回事。我也就是从这圣经里知道啊，神的奥秘，神怎么样解释，也那它都在圣经里，圣经里都有，都串联了。哎，怎么说？来，这节圣经怎么念？来。
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
再念一次。
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
你看清楚了吗？对不对？你一思想呢，你看见或者是听见或者是文件，那就是人的肉体的功能啊，去接触了，接触了以后呢，就知道，知道以后思想，律就是思想，然后就得到，得到以后呢，就变成你的了，这个道就进入明白，明白就是你得着的，按照圣经来说，进入就是明白。明白就是进入。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那个小字啊，
进入的确真理。
来，大家一起念。
指着那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这个真理，因为他不是只听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你看多清楚呢？明白是什么？小字。
进入。
你要不然没明白，那就是没有那个话，没有进入，你完全听懂了啊， 明白了，明白了就进入。所以今天你听到，你把我所讲的都听明白了，那你就完全得着了。这个进入就是得着了。这个我这样讲解清楚吗？
清楚。
清楚吗？
清楚。
啊，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
听明白了，那以后我们就按照圣经说了。圣经说怎么样做，咱们就怎么做。所以最后一节就是凡来，最后一节是什么？来，啊，不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最后一节是什么？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对了，这就对了。好了，现在我们祷告，来，周畅来带我们祷告。
恩主，你教导我们，你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也让我们知道凡事都要按照规矩，顺序行。恩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真理上能够扎住根，能够站住脚。先要寻求爱，先要寻求爱，然后是寻求道，然后才是寻求你的圣灵。恩主，求你能够指引我们，走这个前面的道路。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求你能够扶持我们。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这个十四章也有祷告，也讲祷告，还讲唱诗。因为聚会里头一定有什么
诗歌、
祷告、唱诗。祷告唱诗呢，要用悟性，还有声音啊，对不对？啊，祷告说话讲道要有声音，声音要怎么样？往你的声音太小了，祷告小了。你的祷告得要让全屋子人都听见，都听得清清楚楚的，那才行。所以圣经啊，每一件事都有定规，都有详细的说明，让我们就完全能明白神真是神对人呢照顾得非常周到。哎，神是仔细的不得了。好了，我想底下你介绍
对。先介绍一下，姐妹。
谢谢大家。那个，我也不是来说些什么，只是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提出来问哈。那我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也很希望回应一下今天早上牧师所讲的，真的凡事就是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那个，不管是教育孩子、教导青少年，其实没有别的，就是这一句话。那我从小，因为从小在牧师家生长哈，牧师是很有规矩的，所以呢我们都是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不能够乱来。那个所以到我自己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也就按着牧师的方法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而我现在真发现，就是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就不出乱，就像开车一样，你开车人家有交通规则，你就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你绝对过得去，而且你一定走得到目的地。你如果不按规矩，你非要自己想办法乱走一通的话，那你一定会撞车或者出车祸。所以其实神给我们的指导指示都是这么清楚，而且就在圣经里面。真的牧师就是用神的话一直在教导我们，这个我真的是盼望大家好好抓紧牧师所教导的。虽然有的时候这个牧师会反复好几次讲，可是这都是因为是很重要的信息，所以牧师会再三的一直强调要让我们能够多听，能够听明白。那如果要说听最多应该是我吧，我从小到大跟着牧师长大，我是听牧师所有的讲道，可是真的感觉到真的是非常受到造就，以至于我到了上海去传福音的时候才发觉到说，其实讲道是非常难的，包括我自己也没办法去，你说真的叫我上台去讲一篇道其实是很难的。那可是因为我有存了很多牧师的这个光盘啊，还有录影带，就是你们这边录好的传过去给我们，那叫牧师把这个道先讲出来，把这个道理一讲明白了的时候，其实后面事情都好处理了。 所以在我们那边的聚会呢，其实我们就完全照着牧师所说，其实聚会内容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聚会都是安安静静。今天在带青少年带孩子，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教导他们聚会是什么意思，聚会要怎么样聚会。现在今天牧师特别也讲得非常清楚，我们那边从很小的时候小孩子开始上主日学，我们就是让他安静能够听神的话。因为刚刚牧师讲得很对，就是你不安静下来，你人的思想你没有办法去过滤，也没有办法去思想，因为一团混乱你就变成什么东西都哈不啷都吸收，所以你吸收了以后你也不考虑这个东西是对或不对，然后你就照着去做，然后往往这些东西是不对的。其实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道理，我们都不想就是照着圣经做，而我们都想去照着世界什么专家怎么说啊，这个什么名家名嘴怎么说啊，我们都去听那些东西，而我们不回到圣经里来照着圣经做。所以真的其实带孩子没有别的方法。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看到我的孩子，我觉得他们在外面听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对他一点都不能受造就，所以我才自己下定决心来帮助他们，来带他们。可是也要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要很花时间，真的是非常花时间。其实我自己本身我也不是没有学历，我也在这边读完墨尔本大学，读完电机工程，其实我可以出去外面找一份很好的工作。那可是因为我也看到孩子年纪小，他们实在需要有父母的教导。那我觉得生活上面其实只要过得去就可以，只要先生能够足够支持一个家庭，差不多就可以了。其实不要去想的太多，因为最重要的其实是孩子，因为孩子成长时间很短，就这么一点点时间一下就过去了。如果你不把他根基打好的话，那个长大真的是一大糊涂，而且到了他30岁还是成为你的负担，而且成为你的一个重担在那里。所以一定要在小的时候你真的是要下定功夫把他教好。所以我也很鼓励我们那边的姐妹，因为我们那边还算生活大家都算不错，可是当然也有很多人希望能够生活更好，因为看到人家去滑雪他也想滑，看到人家去海边度假我也想度假，看到人家去做这个去游欧洲我也想去游欧洲。所以这种社会上的这个 influence 其实是很强，让人就一直想要有赚钱的欲望，然后去享受生活。可是殊不知这一切东西并不能够带来给你更多的幸福跟美满，其实真的只有回到神的话语里面，你才能够把你的孩子带好，你才能够把青少年带好。我们那边从很早开始小朋友呢就是规规矩矩聚会，我绝对不会让他们乱来上主日学。第一件事情就是唱诗歌，可是我选的诗歌都是很古老的诗歌，都是主日学孩子们应该唱的诗歌。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活泼，看年纪，我们那边的年龄层是分从两岁到六岁，然后从7岁到12岁，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分什么中级班、初小班、中级班还有高级班，所以我们是夯不啷一块上的。可是一块上有的小有的大，我们就必须只能切分到7岁到12岁。可7岁到12岁当然孩子有些没有办法真正完全坐在那边很安静，所以我们用很多的方法，像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还是用主日学儿童诗歌，有一些是活泼的，可是那些诗歌特别能够让他们能够思想能够静下来，然后呢开始读圣经。我也看过外面很多的教会，他们用很多的方法来带热闹，给孩子们用热闹让他唱啊唱啊，就像现在很流行，我们各教会都流行的一种叫敬拜赞美，唱的每个人都非常嗨，然后唱的都是哇痛哭流涕，手举得高高，然后呢发抖啊干什么的，然后人非常激动在那里。可激动完了又怎么样呢？其实他的心里面还在怎么样，还在动啊动啊动啊抖啊抖啊抖。你说待会神的话他怎么听得进去呢？其实孩子也是一样，你让他太嗨的时候，你叫他坐下来乖乖听你讲道，那是不可能的事。你只能在那边说不要讲话不要讲话， 你安静一点不要讲话。所以弄得其实主日学的老师会很辛苦，到了青少年更是这个样子。我带青年团契刚开始的时候，我给他们找的都是我们的圣诗里面的古老诗歌。小朋友看一看，他说哎呦，他说求求阿姨，他说这个诗歌是Crusader 时代的诗歌，他这是上百年的诗歌了耶。他说好像不是现代的，好慢哦。我说你会唱吗？他说我不会唱，当然就慢慢唱了。我说你不会唱当然是慢慢学了。我说你就慢慢唱吧。哦，好吧，那就慢慢唱。后来我发觉这些诗歌其实真的，因为它能流传百年，其实真的就是因为 他能够感动人，能够安静，让人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都不流行去追那个现在的流行诗歌，现在很多流行的诗歌都是，哎呀，我心里悲哀呀，我难过啊，我怎么越唱越悲哀，越唱越难过，然后在那边那个灵根本其实就是已经跑到魂里面去了，跑回魂里面去。所以真的是在带领青少年孩童的时候，聚会的这个过程很重要。可是现在又发生一个很不好玩的事情，就是青少年不喜欢到教会。我相信你们在座有很多父母一定都在苦恼这件事情，就怎么样把孩子带到教会。其实真的带孩子是从小你要带着他到教会。其实说实话，带孩子到教会，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做母亲的，做父亲的，其实都要有你自己的角色。像我的角色在家里，我其实是很凶的一个妈妈，他们叫我虎妈。那其实我是很凶在家里面。那说实话，大成其实是一个好好先生，他是没什么脾气的。可是我看到他那个没有脾气，其实对教孩子是没有好处的，因为他太好说话了，好说话到一个程度，以至于变成这个小孩子变成会没有规矩，所以我只好板起脸来。可是板起脸来，因为我带过很多青少年，可我也知道，当孩子们到大了的时候，到青少年时期，十二岁以上，妈妈的威力是越来越小。我讲的一句话，这个没有办法抵过他爸爸的一个叹气，所以我要讲到100句，他爸爸只要讲一句就搞定了。所以我知道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从小我也不会把这个小孩从小我不会把角色抢过去，所以我所有大大小小事是我自己去 handle 去处理，而且我非常严格，就是我规定怎么做就是怎么做，而且我要求这样做就是这样做，他必须要配合。可是我私底下我会跟大成配合，我会跟大成说，我说如果我们两个教孩子一定要在一条线上，孩子们绝对不能够两条线教法，不能妈妈教一套爸爸教一套，那是绝对不 work 的，因为小孩子会找漏缝，会找茬的，他们会知道哪个缝在哪里。然后而且小孩很坏的是，他们中间会来挑拨是非，他会说妈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让搞得那个爸爸就觉得自己很窝囊，然后就会站起来，然后陪着小孩就跟妈妈冲。所以其实这个都中了小孩子的诡计，所以其实父母必须要自己私底下先商量成一条线。所以我就跟大成讲，我说大成，你的脾气是很好，你不会随随便便发脾气，而且你的原则度也不太高，你的原则很低的。所以我说，所以呢，我说那个管小孩，说实在话，你照你这样管法，小孩都会坏掉的。我说，所以照好不好让我来管。我说，可是呢，我说我不会让你变成一个不受小孩重视的。我说我会把你捧得很高，你是我们家的老虎 ，OK， 我可是是纸做的老虎。那真的，我说你要发威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发威，知道吗？他说好，知道。所以我们两个就配合得很好。所以我平常其实也都是我比较凶，我是半黑脸，爸爸其实是半白脸。可是真正碰到很紧要关头、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绝对是跳出来站在我这边，而且他绝对是一句话就搞定了。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有一次我女儿跟我为了一件事情，就是她的电脑的事情，她在电脑上面玩了一些不该玩的东西，是我不准她玩的。她呢，因为要隐藏那个电脑呢，我就看到她有点鬼鬼祟祟，所以我就跟她说，你得把电脑打开给我看。她不愿意，她就说妈妈你不要看了，她说因为那个里面有些你不想看的东西。她说我知道我错了，我会把它洗掉。我说不行，我一定要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把密码给我，他就说好，那个不要了，你真的不要看，真的不要看。然后他就一直求我，叫我不要看。那我说越求我不要看，那肯定是一定是非常糟糕的东西，我就一定要看，我到底要知道他到底是有多差劲。可是就为了那一件事情，他就是死都不给我，而且我怎么用我的威胁利用这个妈妈的火气都上来了，他还是不给我。最后我跟他说，我说你再不给我，拿棍子打你。我说我要拿棍子打你，而且我打你100板。他居然说 OK， 我给你打100板。那我觉得这就更邪门了，因为哪有小孩愿意被父母打100板的？他一定说好了好了好了，那我给你了。他一定会。可是我发觉那一天他不太对劲，这个孩子完全就像中了邪一样，他100板他都愿意给我打。那我说这个东西肯定是有问题了，所以我坚持到底，一定要看他的电脑。后来就在那边吵啊吵啊，吵得不上上下，吵到也不睡觉，因为已经晚上11点了。他就是不肯给我他的电脑，也不肯给我他的密码。后来 来他爸爸就从楼上下来了，那时候大神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就是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两个在楼下吵，那他只知道说快点睡觉了，十一点了，怎么你们还不睡觉，母女俩不知道在干什么，在吵起来。后来我就跟他说，我就跟大神讲，我说他不肯给我密码，我说这小孩有问题，结果大神马上就吼起来，就跟孩子说把密码给你妈妈，就这么一句话，那个小的二话不说，也一百板也不用打了，二话不说马上密码就交出来了，然后我就上去把所有的东西都看完了。所以其实真的爸爸的角色非常重要，可是爸爸不用天天大吼大叫，所以妈妈要帮助，就是两个人要协调要商量好，因为一个家要治理好必须要两个人都要付出，不是说哎呀丢给妈妈你去管就好了，那是绝对管不好的，或者是丢给爸爸也是绝对管不好的，所以一定要两个人一起管。可是这要花时间，真的要花时间，而且两个人必须付出很多的代价，也要做很大的牺牲。那我觉得现在我们常常说带孩子来教会很难带，带不动他们，带不动，为什么带不动？因为你们认为把他带到教会就塞给长老塞给执事就好了，其实不对的，其实你们必须要自己付出。我在带我的孩子的时候我自己付出很多，因为我为他们去营造一个环境，我为他们去营造一个聚会，我为他们去营造所有的 possibility 让他能够喜欢这个聚会，所以呢我让他能够在这个我的监督之下让他喜欢这个聚会，所以以至于我把他的所有的朋友都拉来了，他的朋友都在我家，你说他有什么不好玩的呢，对不对？所以呢他的朋友都在，然后我带着他们一起聚会，带着他们一起玩，所以这样子他就有兴趣了，他就有兴趣。所以你要把孩子带好，你必须自己要投入，你要帮助他，你要帮助他。你说可能我不会带啊，那你要支持那个带的人，那个带的人带领的人，如果今天是执事是长老，他们在带这样子的聚会的时候，大家都要全力进去支持。我非常赞成父母坐在旁边旁听，我不管是主日学不管是青少年，我都赞成父母坐旁边旁听旁听，因为你知道今天的聚会讲的是什么，你回去就监督他做这件事情，那所以这样子的配合，那个小孩子就很难逃出我们的手掌，因为他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下。而且孩子们呢，他们因为我们的掌控不是我们想要掌控他，而是我们是为了他好，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很复杂，这个世界不像我们以前小时候这么单纯傻傻的，我们小时候可能很多人到很大才看得到电视机，才知道哦有电视这么个东西，然后才看到花花绿绿的东西跑在你的面前。他们现在不用一个手机就可以把全世界的东西都看遍了，所以他们所知道的东西已经远超过你小时候你所知道的东西，所以你要管理他其实是非常困难，他不会受你管理的，因为他觉得你根本没有资格管我。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我懂得多，你什么都不知道。所以青少年儿小孩子都是这个样子，可是呢这个你就是中了这个世界的诡计了。所以我有很多东西其实我是跟这个世界是反着走的，因为我就是照着牧师从小告诉我们的，像我们在家里，我小时候牧师就规定我们十二点以前一定要回家，一定要回家，这个是不变的道理。所以我在外面，如果我也是在这边长大的，其实外面会有一些活动，对不对？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到十二年级高中大学都有舞会，那舞会一定会拖得很晚的。可是我从小就知道十二点我爸爸一定是坐在屋子里等我的，如果我十二点再不进门的话我就完蛋了，我就会晚上会变成一个南瓜了，会变成胖啃了，因为为什么？牧师一定棍子就拿好了不管你到多大牧师会处罚的。所以我跟我朋友讲，我说不管我跟你玩到几点，我十二点以前一定要到家，就像那个灰姑娘一样，我说如果我不到家的话，我说我会完蛋的，我会变胖啃。所以这个原则一定了，说实话我的所有朋友其实也尊重我，他们也尊重我，也绝对不会再超过十二点再找我出去做任何事。因为说实话你自己想一想，过了十二点以后有什么好事会发生？一般没有什么好事嘛，一般男孩女孩子凑在一起，你说十二点以后会搞些什么事？没有什么好事，都不是好事。所以说实话真的是没有必要透过十二点。所以今天我们会很多时候你会看，哎，小孩子有这个 sleepover， 像我家是两个女儿，所以我从小就是规定小孩不准 sleepover。 我就跟我的女儿讲，我说人家都 sleepover， 我全世界的人都去 sleepover 了，你就是不能 sleepover。 他为什么我不可以去别人家过夜？我说对不起，这是我家的规矩。我说我不管别人家怎么样，可是我家的规矩是这样。我说如果你真需要想要 sleepover， 我说那你请你一个朋友来我家。我说我开放我家让他 sleepover 可以吧？我说可是一次不超过两个，因为超过两个的话，那个屋子不好处理，而且太乱。我说而且你朋友也睡得不好，我说都是会睡地上，不是睡在床上。我说所以我有个限制。OK， 所以到后面他们也知道这个是我家的规矩，我家的 rules， 所以他也不会去反。就像一个国家，你有个制度，你来到澳洲你就得遵守这个国家制度，你不能说我就是要跟你造反，我说那你就等着进监狱吧。所以我觉得你自己的家你一定有一个好的规矩给他，那小孩子其实是会遵守的，那他习惯了这个东西他就遵守。像我从小也不给孩子手机，因为我觉得手机对小孩来说没有必要。为什么？他有什么重大事情必须马上要联络的吗？他有什么事情必须要急的拿个手机打吗？你说我们接孩子，你安排好一个时间，你到学校门口就去接他，你不需要让他在马路上 wandering around， 然后拿个手机打你，打给你，我觉得这个都是没有必要的事情。他拿那个手机，其实他就增加了很多他乱七八糟的 information， 然后跟同学发来发去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我曾经也试过在我的小孩身上，我说我来试试看，因为我的小孩子都很好奇，就想要手机，大家都有手机，就我没手机。这我女儿告诉我，现在她是唯一进步保持者，是全校里面唯一没手机的人。我说这很好啊，我说你是进步保持者，到现在很好。那可是我说你上大学我一定会送你一只手机，我说因为到了大学我觉得应该是时候可以给你手机了。可是我女儿开始告诉我，她说妈妈我觉得我上大学好像也不太需要。我说要你一定要一只手机了，我说因为你上了大学你会搭车到处跑了，我说那我必须要给你手机我才知道你在哪。她说不会了，她说其实她反而变得她不要手机了，所以现在就有点麻烦，我还得要想办法送她只手机。那可是呢，可是很好的就是这个小孩子对这些东西他不去依赖，那他也看了他同学，他也会跟我说，他有时候不太方便。我说不太方便，我说偶尔就一次两次，不是天天不方便嘛。我说你要找我，你借学校的电话打给我都可以。我说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不需要你拿着一只手机到处联络，然后我还要 check 你的这个手机上面。其实现在有很多 high tech 的东西，其实没有必要给小孩一些高科技的东西，这个。不是非常需要。你说好像他是不是会变得比较笨一点？其实我告诉你，真正高科技的人都不用这些东西。我相信很多读工程的人，我自己都是读工程的，我们用的手机都是最阳春的，因为我们觉得只要能够沟通就可以，我不需要用这种东西去搞，反而是最不会这种东西的人才需要这些东西。所以其实小孩子你不要去给他这些什么，人家有苹果电脑就一定要给他买一台苹果电脑，他有什么你就一定要照着什么样做，不要去随从今世的风俗，这些都没有用。可是你真正要带领他的就是到教会，而且坚持的就是要到教会。到教会这个就是我家的家规，我一定要孩子在主里。所以我也很少跟我的孩子讲，我说我们是侍奉神的家庭，我说从我们的这个外公开始就是侍奉神，我说到我们也要侍奉神，我说到你们也要侍奉神，我这就是我们家的规矩。我说不管你要或者是不要，因为我们家是侍奉耶和华的，我说所以你一定要跟着走这条路。当他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孩子非常好教。像我的孩子他现在非常非常容易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用圣经上的话告诉他，你不用再跟他多讲几句，他自己已经痛哭流涕了，因为他里面有神的灵。所以在孩子从小聚会的时候，你要很注重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聚会的时候他有没有真正得到神的灵在他里面。如果你发觉这个孩子没有灵在里面的话，那这个聚会他一定每次去都是有问题的。你要注意，你要旁边注意看这个小孩为什么会没有灵在里面。他如果没有灵，其实就像牧师说的，那个聚会是虚妄的，没有用，因为他什么都得不着。他人来了可是心不在这，魂也不在这，他的脑子都在外面。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他，从小就要观察他，让他的灵能够活过来。所以圣经上也讲了，从小这个小子们从最小的时候开始，你就要告诉他耶稣的道理，告诉他圣经所有的一切罪还有死的这些道理，还有这个神的救恩的道理，一定要让他的灵先活过来。你要让他灵活过来以后，你后面就好教了。 然后灵活过来呢，其实这个也是要靠听道，所以你要为他选择最好的道。所以我很羡慕这个星期五晚上聚会的这群小朋友，因为他们从这么小父母就知道把他拉到上帝的面前，让他仔细的听到，让他听到那个赵红的小女儿很可爱。我这个礼拜五看到她，她那个两个眼睛就是瞪着牧师看，而且她瞪着看，你可以看得出她那个眼神不是个迷惘，不是那个眼睛在那边转的好像昏昏沉沉的那个看的，她的眼睛是非常专注，而且你可以看得出孩子在听。因为我常常教主日学，我常常可以看着孩子的眼睛，我就知道他有没有听进去。如果你看着他眼睛在那边晃来晃去，你就知道他根本没在听，那他今天坐在那边根本是没用的，他人来了根本就叫浪费时间。所以一定要注意孩子的聚会的情况，你在旁边一定要观察他到底有没有在听。如果他没有听的话，你回去就要几次都要考他，你要考他说今天牧师讲的重点是什么，今天老师教的重点是什么。因为你把这个教会他了以后，其实他上学是一样的道理，因为他很习惯坐在那边很专心的听老师讲课，他所有的东西他就记进去了，记进去了以后他听任何东西他就马上可以抓重点。其实来到教会聚会是一个很好的训练给孩子，因为你不让他这样子训练他的话，他将来在学校他上课也是 miserable 在那里，他也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学了半天还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然后回家来跟你说他什么都不会，那这个就很可惜。所以我常跟孩子讲，我说你去看很多的小孩子都要补习，很小要上什么公文数学，我说你想不想上，他说那个是什么东西，我每次都听我同学说好烦哦，下了课还要去上那个东西。我说是啊，就是因为他上课不专心听嘛，他不专心听，然后所以他下课必须要去再去多做，要去补习。我说如果你上课的时候两眼睛盯老师听，你专专心心听，你听到重点你都学会了，你根本就不需要去补那个习了。哦，他一听他明白，所以他就，我说你这样你就多出时间你可以玩嘛，所以他都明白，所以他上课就非常认真。所以包括主日学，我们教主日学的时候也是这样教小孩，我说你一定要认真来听我讲，你要是不认真听我讲的话，你不要坐在这里。我说因为我连我看到你我都嫌烦了，我说所以你还是专心一点吧。所以我们的小孩都很专心，而且一定要把道听到他的里面去。当然你自己也要下功夫，你也不管是说的人也好，是这个旁边辅导的父母也好，真的大家要同心合意为这群孩子祷告，然后尽量准备孩子能够听得懂的道，然后讲给他们听。那等到他们大了的时候呢，他们自然神的灵在他里面，你就很好管。我常常骂我的小孩的时候，我说你自己去看看，你看看你这样子你对不对得起神，我只要讲这一句话他马上就过去祷告，跪下来祷告，而且就哭了。所以不需要你再大呼小叫了，已经没有什么需要了。这个其实就是要把他带在灵里面，而且你们要花时间，真的要花时间，你要陪着他陪着他。其实时间不长，我常常跟孩子这个父母讲，你的孩子真的，你真的陪伴他也就到十七八岁，只要他上了轨道，我的孩子十四岁送到这边来，十四五岁送过来，其实我真的也就是陪伴他了十四年而已。我现在已经不用再陪伴他了，因为他已经成长起来了。你这十四年不花的话，你就等着吧，到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都是你的 pen， 而且他一定会出状况。他出了状况回来，最后谁帮他解决？你还是得付很多的心力去帮他解决。所以真的我真的是鼓励大家真的花这个时间，你要知道什么东西最重要，家里面生活的事情能得过且过，就是够用就好了，不要去追求那些虚妄的钱财，因为那些东西追求起来的话对他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你对他，你说我带你去滑雪，我带你去什么，等他长大他根本不屑你这些东西，你花了再多的心力你没把他教好，他根本不屑你给他的这些东西，因为他能力比你更强。所以其实真的在小的时候你付出的这个爱跟时间，这个东西是他最在乎的，其实他最要的就是这个东西。那我也知道现在我们在座有一些父母的孩子已经大了，已经到十七八岁，我其实本来也对十七八岁的小孩已经不太抱希望了，如果他没有回到主面前，因为我觉得很难，因为十七八岁他有自己的思想逻辑，他不会听你的。可是也感谢神，我们在上海就碰过这样子的例子，也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被送进来，父母拿他没有办法，可是后来我们真的是全部人一起帮忙，全部人一起投入进去，这个孩子现在完全恢复成一个敬畏神的孩子。所以必须要大家合作帮忙， 其实这也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爱，这就是牧师今天所讲的神的爱。你不是只爱你家的孩子，你也要去关心其他家的孩子。像我们在座其实就看谁家的孩子没有在我们当中的，我们都要去把他拉回来。所以我们那边的聚会就是这样子，我们只要发现谁家的先生没有在我们当中，我们就全部的先生都去包围他，我们让弟兄包围弟兄，姐妹包围姐妹，小孩包围小孩。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所以便用这个方法，其实这样子全的家族都会在主的面前，在主里面，这是何等美好呢？因为你信主不是就你一个人信就好了，而是你要花所有的力气，你要把你的家人都要带到神面前，这个是将来你要对神交账最重要的事。如果神说，你说啊，主啊，我为你做了多少多少事，你看我多爱你，主说你看看你家的人吧，你家里多少人都不信，你家里的人通通都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主说你怎么搞的，你到底你怎么搞的，你做了什么事，你为我做了什么事。所以我那个时候告诉弟兄姐妹，我说我们真的拼死拼活，最爱的你最爱的是你的家人嘛，对不对？你最爱你的儿女，你最爱你的父母，你都要去为他们摆上，你先为他迫切的祷告，然后呢去想办法带领他。可是重点也是你自己必须改变，因为对家人传福音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因为你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你的改变他也马上可以看得出来，他看到你的改变他就也愿意来跟随神。如果你一点都不改变的话，你骗人照片，你那个做一大堆不神不喜悦的事你照做的话，你的孩子或者你的父母绝对绝对不会要来信神的，他绝对不改变。所以你一定要先变，你自己要将你的生命整个改变过来，要 先在主里真的是充充满满得着你的好的见证，你不用多说，其实他就跟着你来了。所以像我们在上海的服事，我也不用多说，我的孩子就跟着我服事。而且 我今天我听了一个很高兴的事情，就是我的女儿告诉我一件事，她说妈妈我上了大学，她说好像我看一年的课程，她说 有一科可以自己去选科，她说就是不是读这个科系里的科，可以去选个科，她说我想选翻译。我说为什么你想去做翻译呢？她说因为我想将来翻译公公的书。我说哎呦，我说你有这个兴趣吗？她说是，她说因为我觉得，她说我的另外一个同学，她说她要她学中文的目的就是去翻译她爸爸妈妈的公司的文件，因为他爸爸妈妈是做生意的人，有一套很好的文件，所以他说他学中文的目的是去翻译这一套文件成中文，然后可以卖到中国去。他说我的目标也是，他说我的目标是翻译我公公的讲道，然后我要让他能够传给更多的英文的讲英文的人。我说很好啊，你有这个目标，你要去做。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孩子愿意把这个当做一个他学习，可是他要侍奉。他学习，他要侍奉神，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这次来我听到一个很高兴的事。所以我说好好好，我说那你大学记得啊，要去查查查看到底有没有这个翻译课程。我甚至于将来你也可以训练，你在教会里面可以帮忙翻译。我说因为你们现在的英文都比我们好，我说因为你们从小是学英文长大，我们的英文还有点破烂。我说可是你的英文会比我们好很多，我说可是你要去侍奉神。他说我知道，他也愿意，而且我也鼓励他们将来等到他们上了大学以后，我说你要回来帮助青少年，我说这边我们私恩堂还有很多的孩子们需要有人帮忙，我说你们以前也经历过怎么带这些青少年，跟着妈妈一起带，我说你们要回来帮忙带带他们。他说好，好等我上大学，因为现在功课实在太忙，他上了大学以后他们愿意出来服侍。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大家都要一起来服侍神，因为这时代是美好，因为这个大的带小的，而且孩子们带孩子们，他们会带得很好。可是当然一定要家长在旁边 supervise， 因为孩子毕竟是孩子。可是你如果把你的孩子带在很正的路上的话，你真的不用担心他，你真的不用担心他，因为他真的就走在路上。所以像牧师师母教导我跟琪琪，其实师母都不担心，把我放到外面去，他知道我一定没有问题。所以其实师母牧师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教育我们，所以我也盼望用这个方法告诉大家，一定要盯着孩子，你一定要不停的陪伴他，其实就是这么十年的时间，你好好的陪着他，而且确定他每一次的听到都有进入到灵里面去。如果没有在灵里，你要跟他拼了，你也得要让他进灵里。怎么拼？你说怎么跟他拼？ 你要用各种方法，因为你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像我的孩子如果不聚会，我小时候我最记得，我小时候牧师最注重的一件事情就是聚会敬拜神，敬拜神。有的时候我们读书读的，哎呀我起不来啊，我今天不想去教会啊，在那边扭来扭去，牧师一走到我的房门口说你敢，然后我就不敢不敢，马上穿着衣服拔腿就跑。所以其实真的父母就是要坚持这一件事，要坚持让孩子好好聚会，其他事情都可以放掉。我最记得我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我到了初中高中，有时候也会调皮说，哎呀我今天不想去这聚会怎么样，师母说你说没有时间聚会对不对，你说的哦，没有时间对不对，好，从明天开始所有饭局看电视休息所有时间通通都不可以做，你就是不停的念书，然后呢你一定挤得出时间聚会的，所以 no choice， 好吧好吧，我去聚会，我乖乖去聚会。所以就是要这样子盯，你要跟他，你是为了救他的生命跟灵魂，你必须要为他付出这一个，就跟他坚持。然后而且我今天也在跟一个家长在分享，因为孩子大了，有的时候他们会到外面的教会去，我也在外面很多的教会其实也都走过，因为外面教会我也知道现在真正的教会愿意好好讲神的话的教会不多了，真的不多，而且外面都是搞活动跟 social 团体，大家都很喜欢搞关系，就是说你是做什么行业，我是什么行业，大家搞搞关系，搞搞人际关系，其实那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在世界里，世界其实是比什么，就是比钱嘛，比地位嘛，我今天地位比你高，我才不愿意跟你一个地位比我低的人做朋友，因为我要比我地位更高，因为才能够帮助我的地位更高。所以其实人是很现实，大家都知道，可是这种教会你说他能够得到神的话吗，神的道吗？没有的。其实真的要好好的听到，因为我觉得真的牧师讲的道真的帮助我们那边很多，我那边所带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程度当然都是很好很高的，他们很多几乎都是 CEO 跟 CFO C 什么 O 来的，他们的脑子是很大，而且都非常非常的能干。说实话我也带不动他们，因为凭我的学历跟没有办法跟他们比，可是呢我们就是专心追求神的话，追求牧师的道，大家在神的面前都非常的谦卑。我想上一次你们也看到我们一些弟兄过来，他们真的是很希望能够在神的殿里面为主摆上一点，所以其实真的在主里面就不分高低，没有分高低，他虽然是在他的公司是众人之上，可是呢他真的回到神的圣殿，他就很希望能够学你们背起那个吸尘器，然后我能不能试试看那吸尘器，我来为主吸一吸。我说好啊，给你去吸一吸。后来那几个都背的，那其实那几个都是 CEO， 都背的那吸尘器在教会吸得好开心了。那其实他们真的是愿意，这个只有在神的爱里面，神的家里面才可以。可是到了外面，你去看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得了的。那你要跟他斗的话，你是斗不过他的。所以当我知道带他们，我知道我带的这一群人是这样子的，我就更加的珍惜牧师所讲的道，因为把根基打好，把这个根基打好很重要。根基打不好的话，你要搞花样，你的花样顶多两三年，花样搞完了大家都觉得这没意思了，没戏唱了，那他们的方法主意比你更多，他们开会可以提出来的意见比你还厉害，可是你真的是按着主的道带的话，大家都在主的面前谦卑，而且我就非常好带，不然的话我那边的聚会会变得一团乱，因为多来两个人就多来两个麻烦，因为意见更多。所以其实在这边我也鼓励带聚会的弟兄姐妹真的就是要专心神的道，而且每一次把牧师所讲的道你自己要先听明白，然后呢你听明白以后做下笔记，重点在哪里，然后你要跟弟兄姐妹们把这个重点要讲清楚，然后孩子你要跟孩子讲清楚今天牧师讲这个道的重点。像今天我在牧师聚会的时候，牧师讲到仁爱，因为我知道我小孩的中文不是特好，所以呢他那个仁爱一会讲这个仁爱，一会讲人的爱，所以我就怕他们搞混，所以我就赶快写了两个，一个仁爱是人的爱，一个是仁爱是神的爱，是一个广阔的爱，所以我写给他们，我说记起来，他们俩哦看了好懂了懂了，因为我怕他听得乱掉了，所以就是这些重点你都要去抓住，然后告诉孩子，然后他就可以领受，他就吸收进去了。所以我想这个都是圣经上都有教导我们很简单的这些道理，我们都会说，可是你要付出行动，而且要付出时间，真的是时间，就是时间。
我那边的聚会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起来，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一个周末花尽我所有周末的时间，我整个周末星期六天一亮眼睛一睁开就开始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到晚上十点动倒下去睡个觉，第二天主日跳起来又开始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到五六点才下午五六点才所有的聚会结束，把门关上，弟兄姐妹都送走了，我才动坐在沙发上休息。那可是很感恩，真的是很充充足足的感谢神，因为看到人的改变，人的心向着神，而且灵都活起来，那个满足比我在上海发了财赚的钱我还要兴奋，说实话。所以我相信你们以后也会有这样子的经历，盼望大家真的都是齐心努力，大家彼此帮助，把孩子都带到神面前。因为现在趁牧师还在的时候，牧师所讲的道真的是很重要，一定要自己要听，听明白过滤，然后告诉孩子，就过滤，因为他们所能懂的只有一点点，可是你要过滤好告诉他，要问他确定懂不懂，就像牧师今天一直在问我们，你听懂了没，你听明白了没，这个真理有没有进入到你里面，这个是很重要。那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在这里，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来问的？没有啊，太好了，没有。那没有我们就做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面前追求你的话语。主，因为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主你教导我们，我们真的是愿意来匍匐在你面前来学习。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是软弱无助的，但是主我们靠着你我们就能够刚强起来。主，这世界的魔鬼虽然很猖狂，虽然到处在抓我们的孩子，但是主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在你的里面，主我们的孩子都在你的里面，他们绝对不会被这个世界的绳索弄瞎心眼。主耶稣，我们真的求你保守看顾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彼此互相扶持鼓励，当我们的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带到你的面前。主，就求你帮助让我们的教会都能够大家同心合意的来把这群孩子们带起来，能够让他们将来成为这个教会的柱石。主耶稣，真的求你帮助，虽然我们都在这个地上有很多忙碌的世界上的事情要做，但是主，求你教导我们如何分配我们的时间。当我们愿意把主的事摆在第一位的时候，主你会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把我们地上的事情也做好。主，真的求你帮助给弟兄姐妹们智慧，让我们真的在教育孩子上面我们都看到主你的丰满的见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